感谢主又有机会来雪梨啊，来跟大家一起学习神的话。
给他啊，给他。
每一次啊，我读到这个马太福音，我们今天选的这个经文啊，这个经文是姚牧师指定的啊。他说你们是按照这个次序在查考约翰福音啊。刚巧这个经文是我最喜悦的。他说李牧师，我们这个礼拜要讲这个，你要不要讲啊？因为我一看到我就想讲，因为这个经文是基督徒啊最大的盼望，也是最好的安慰啊！啊，你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在讲这段话的时候，是处在他要为人类上十字架那个逾越节的晚餐上面啊。从约翰福音十三章到十七章啊，都是在讲耶稣要上十字架的头一天晚上啊，跟门徒最后晚餐，在所谓的最后晚餐大楼上面跟门徒所做的最后一段最重要的话。作者约翰用五章的篇幅来记载那天晚上耶稣跟门徒中间做的这一番讲道讲话。所以看我们这个所以这个今天的题目呢，是讲的主的安慰、教导跟应许啊。我再一次把这个经文打出来啊，我们慢慢的来，从主跟门徒当年两千年前讲的话里面，字字句句的我们来学习他在这一段升天之前啊，向世人，尤其向门徒，我们信主的人所给我们最美的应许、最大的安慰。还有最重要的教导啊，所以我们从这十五节经文里面，我们一起来学习。他第一句就讲到啊，来，我们再读一遍好不好？读的时候，请你注意，我有颜色的字啊，是我们今天要着重在这些字眼上面，好好的来学习，好好的来得到安慰跟应许啊。我们再来读一遍好不好？来，一起来念经。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的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的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那里啊！你们心里不要忧愁。我往哪里去，你们知道那条路。你们也知道，多马对他说：“主啊，我们不知道你往哪里去，怎么知道那条路呢？”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你们若认识我，也就认识我的父。从今以后，你们认识他，并且已经看见他。”菲利对他们说：“求主将父显给我们看。”我们就知足了。耶稣对他说：“菲利，我与你同在这样久，你还不认识我吗？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你怎么说将父显给我们看呢？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你不信吗？我对你们说的话，不是你们自己说的，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父做他自己的事。”你们当信我，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即或不信，也当因我所做的事信我。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叫父因儿子的荣耀。你们若奉我的名求什么，我必成就。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咱们一起祷告。神的天父，拯救我们、爱我们到底的主耶稣基督，让我们明白圣经，让我们可以遵行天父旨意，给我们胜过这世界能力的圣灵，我们感谢赞美你。今天我们在这里聚集， 我们首先要用心灵诚实的真理里面来敬拜父子跟圣灵。主，我们谢谢你，让我们的信仰有根有基的建造在你自己所赐的话语圣经里面，让我们的信真的是在真理当中，让我们在地上每一天越认识你，我们的信心越加增，我们的盼望就越稳固。主，我们感谢你，今天我们求你向我们再次施恩典，将宝座上面你要向儿女们所说的话赏赐下来，求你保洁遮盖仆人，也求圣灵掌管我的心我的口，赐给我当说的话。垂听我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所以这地方啊，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告诉门徒第一句话就是不要忧愁。你知道这个耶稣在他上十字架之前三次的在弗列福音，就是马太马可路加福音里面三次的讲到人子，就是耶稣基督要上去耶路撒冷，那里的人要苦待他，要迫害他，要刑罚他，要责骂他，然后人子要为人类上十字架。彼得曾经在马太福音第16章，他说他听了耶稣讲这话之后，他说千万不可啊，你怎么可以到耶路撒冷去死啊？你想想看，这群门徒跟着耶稣3年呢，他们舍下了他们的工作打鱼的，舍下了渔船来跟随耶稣，他们盼望的是什么？他们盼望的是耶稣真正的是那一位神应许的旧约应许的那位弥赛亚，就是人类的救主。好，耶稣3年的时间讲了许许多多的道，都围绕在旧约预言的应验，他就是那位弥赛亚。但是很不幸的，旧约的这些犹太人，他们认知里面的弥赛亚是什么？是一个君王式的，将来要带领神的百姓来反抗外邦的政权，重新夺回政权，然后他要来治理他自己的百姓，他的国度。所以他们是一种君王式的弥赛亚观呢，是地上君王式的，用武力、用暴力、用各样的手法来把外邦的势力除尽。所以这个地方，耶稣说他要去耶路撒冷上十字架，尤其是今天晚上是最后一个晚上，逾越节的晚餐，门徒心里是忧愁啊。我想彼得心里在那里嘀咕啊，你们搞错啊，我舍了渔船跟着你3年了，结果你要去死，我这3年的人生投资不是就落了空了吗？所以我们从这个地方啊，我们看到这个是有证据的啊。你看耶稣死里复活的时候，7日第一日记载在4卷福音书，那里有没有门徒大清早就跑到坟墓外面去等候死里复活的耶稣啊？没有一个弟兄，只有几个妇女、几个姐妹啊。这12使徒全是男的，一个都没有出现在复活的主日，表示什么？表示耶稣死了，他们心里是彻底的失望。耶稣知不知道？耶稣当然知道。所以在这个地方14节就刻意的提醒门徒啊，你们不要忧愁，你们不要失掉盼望，我去啊要为你们预备地方的。然后这个地方有一个很关键的这一句里面，你们信神也当信我。这个世界上面相信有上帝的人居多数啊，相信有神的人居多数啊，真正的无神论的在这个地球上面很少很少，但是我们对于神的认知却有了非常严重的偏差。我们真认为这个世上有许许多多的神啊，万物里面好像后面都有神明在掌管，但是到底谁是神，我们的在这个神观上面我们出现严重的问题。所以这里边耶稣讲了，你们信神也当信我。 所以这对那一代的人，尤其对那个犹太民族啊，犹太教的人，他们听了这个话就气死了。我们当信神，这句话不错，可以接受，啊，也要敬你。换句话说，你就是神。这个就是为什么犹太人要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他认为他是一个疯狂的一个人物，所以他亵渎神了，他把他自己当作神。好，现在后面的就是四福音书，就是要来证明耶稣是神，尤其是这一卷约翰福音啊，到二十章的时候，约翰几乎要结束他这个福音书的时候，他放下了他自己写作的目的，对不对？他在约翰福音二十章的三十一节，他说：“但记这些事啊，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所以约翰福音整卷书的目的就是要来证明耶稣是基督，是神的独生爱子，是世人的救主，是我们今天要读下去的这位啊，他去是要为我们预备地方。所以今天第一个啊，我们要建立的观念是信耶稣基督就是信上帝啊。这个我们在这一章里面就可以看到圣父、圣子、圣灵三个位格出现在同一章里面啊。这一部分是强调了你看见了父，你看见了子，就是看见了父。你信了子，你就信到了耶稣，信到了耶稣就是信到了天父。所以第一个，信耶稣基督就是信上帝。第二个，要如何信呢？耶稣说，人啊，你们要信神也要信我。怎么信啊？啊，我记得上一次我在这个地方讲过啊，信耶稣从约翰福音来看，信耶稣看得最清楚，有四个信心的四个层面，或者是四个行动。第一个就是要接待他啊，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你从不认识他没有关系，但是你先接待他，你将耶稣接到心里来，基督的灵、神的灵、圣灵就进到你的心里来，你里面有圣灵，你就可以开始来认识神。哥林多前书第一章说，人心中没有神的灵就不能认识神。很多人走了一条不归路，就是说一直不要信耶稣，他说让我再多读几遍圣经，我弄清楚一点，我再决定要不要信，那是绝对死路一条，你不可能认识神的。就像你家的蚂蚁绝对有生之年没办法认识你一样啊，他没有办法。我们就像那蚂蚁比起我们是非常低等的一个生物，他怎么可能认识你？同样的，我们怎么可能认识三层天这个大宇宙都在它里面的最后伟大上帝？我们连这太阳系里面的星球我们都搞不懂啊！人类五千年的历史啊，才把用卫星啊，用这个火箭才登陆到月球啊，慢慢的一个一个的星球啊，人有生之年是绝对不可能弄清楚，而且有生之年绝对出不了这个太阳系啊！我们的这个天文学家已经告诉我们，太阳系以外的星系多到数不胜数，太阳系是这个大宇宙里面的一个小星系，所以你要认清这个宇宙门都没有，对不对？所以今天怎么办？今天只有从神启示的真理里面来稍稍的认识神。第一步就是你要相信有神，你要跟神打上这个交道，第一步要接待他，第二步要认识他。你接待了他之后，他在你里面来帮助你，从圣经里面来认识这一位独一的真神，跟他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啊。所以你第二个就是要认识他，这个认识的字根也是信的意思。所以信的第一步是接待耶稣基督，第二个就是啊来认识耶稣基督，第三个就是要坚持到底，信到底啊。这个希伯来书这个三章十四节，他说将那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你就在基督里面有份了啊。所以这个信这个字在约翰福音里面都是现在式的动词，有这个继续不断继续信下去的意思啊。所以第四个就是 信心的最高峰就是信托啊，人间的信托银行就是人对这个银行信心最大的条件，就是所有的家当通通存在银行里头啊，存在那，你也不怕它倒掉，你不怕它明天跑了，对不对？你把全部家当放在银行里面的，就是信心的最高表现。上帝说，你对银行都有这个信心，你也用同样的信心来信耶稣，那你就是会变成一个信心的伟人了、哦。好，看你要不要这样子信下去啊？所以第二句话啊，第二节就讲到，耶稣去是为我们预备地方。你知道，耶稣为我们上了十字架之后，三天之后，圣经告诉我们他从死里复活，在地上复活之后存留了40天。这40天是把那12个使徒啊的信心挽回的时候啊，如果耶稣不复活，这11个门徒一定觉得倒霉倒到底啊，信错了，投资了我3年的时间，把我最黄金的日子都来跟随这个人，结果他死了就死了，绝对信不下去。好，这一下子耶稣知道他们的信心有多么的微小，对不对？借着死里复活这40天，把这门徒的信心、使徒的信心挽回过来，才有使徒行传里面下面使徒愿意接受了主耶稣的大使命，继续往前去传扬这个天国的福音啊。所以这个地方啊，耶稣死里复活，接下去是升天。耶稣在120个信徒门徒中眼前驾着云，天使把他护送回天家，对不对？耶稣的升天带给人类三大祝福，第一个就是他去是为我们预备地方，就是今天这个经文啊，他去先到天国天堂天家去为我们预备地方。第二个就是他将圣灵赏赐下来，就是耶稣接下去，我想下个礼拜杨牧师会讲的啊，16节开始，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宝贵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所以耶稣复活升天带来三个大的祝福，第一个就是去为我们预备地方，第二个就是他去了，他跟父一起差遣第三个位格的圣灵来充满明道的人间啊。第三个祝福就是他今天在天上，在神的右边，成为我们的中保，继续为我们祷告，为我们守望。这三大祝福，这个地方就有了。第一个祝福啊，他去是为我们预备地方的，所以我们的家在哪里？我们的家在天上。地上这个几十年的，不是我们真实的家。我们的家真正的家在天堂，在天国，在那永恒家乡。然后这里耶稣给我们一个定心丸子，他说：“你看着我去，然后将来。”我怎么上去，我怎么下来？这是《使徒行传》第1章11节那边啊，天使宣告说：“啊，世人呐、啊，你们看着这个驾着云升天的耶稣，你看他怎么升上去？有一天他还怎样的降下来？这就是我们基督徒啊，非常等候的一个事件，就是耶稣的再来。耶稣基督在世上，上帝天父给他。”在救恩里面要他完成的7件事情啊，第一个就是他的诞生，第二个是他的死亡，他的受死，第三个是他的埋葬，第四个是他的复活，第五个是他的升天，第六个是他还要再来，第七个他要建立他永恒的千禧年国度啊。这是跟我们基督圣经讲的有点不一样，增加了2个，降到阴间，埋葬，还有第七个是他建立千禧年国度，啊，所以这7件事情，耶稣已经完成了5件事了，还剩下2件，就是他的再来跟他建立千禧年国度。所以感谢主啊，这个地方我们看到耶稣去为我们预备地方，现在正在那里，正在天庭为我们预备地方，信他的有福了，他没有来接你。啊，你日子到了，你去见他也是一样， 他会守在你的床边啊，等你咽最后一口气。他要接你的灵魂，接我们的灵魂回到天家。如果他还没有在为全世界的人类再来之前，啊，信主的人他要来接我们回天家，他陪着我们走过那个死荫的幽谷，然后他确定我们不会遭害。啊，这个是诗篇二十三篇讲的话。所以这个地方啊，他会来接我们，最大的盼望。这里从这里面我们就看到耶稣给我们最美的应许了，啊，然后耶稣也告诉了门徒，告诉了相信他的人有一个最好的盼望，对不对？所以第六节耶稣讲了一个最经典最重要的话啊，耶稣说什么？我们一起来念好吧，来请。耶稣说他是最伟大的真理，他是唯一的道路，他是那真实的生命，他给的人是真实的生命。第一个他是道路，他说 I am the way， way 可以翻成道路，way 也可以翻成我是替你们解决万事困难的方法啊。I know the way to do it， 对不对？我知道做事的方法，我也知道做事的这条路，我也可以回到天堂的这条路啊，都在基督里。他说若不借着耶稣基督，人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当然这句话的下文讲到的就是去天堂去天国的路，耶稣是那唯一条的路，没有第二条，没有第二条，绝对不是条条道路通罗马的这种世界上的信仰观啊。要回天堂只有一条路，就是透过耶稣基督，除他以外别无拯救。
一年，一年多
啊，所以耶稣是那个回到天家的这个唯一的一条路，要借着他。
会卡，不会，
因为只有他可以成为神跟人中间的唯一的一个桥梁，叫做中保。他是唯一的一个中保。为什么他是唯一的一个中保？因为唯有耶稣基督是完完全全的人，跟你我一样，从母亲的肚子里面生下来，但是他从女所生，圣灵给他怀孕，跟我们不一样的是这一部分。但是他跟我们一样的是从母腹里面生下来，是一个有血有肉真实的人物。罗马历史里面有这位人的有记载，这位啊历史人物的事
迹。
这个犹太古史、犹太人的历史里面也有记载耶稣的事迹啊。所以他是一个完完全全的人，但是约翰福音要证明的，他不仅是完全的人。他还是完全的神，对不对？约翰福音第一章的第一节就是太初有道，道就是神，对不对？道与神同在，这个道就是讲到的耶稣，这个道你也可以讲到这个道路的道，也可以相关的。但是最重要的这个道是强调下面这个真理，真理他是上帝在人间启示出来的最
才玩一两个月，
最大的真理，最绝对的真理，永恒不能改变的真理。
可以玩半年，
所以这个是耶稣基督告诉我们，他是道路，他是真理，在他才有真正的生命。我们如果不信耶稣啊，我们的人生大概就是几十年啊，平均七十年，长壮一点的人可能八十年。啊，现在科技进步也医药发达了，可以活九十岁，一百的也少有一些。但是不管怎么样，绝对不会超过120年。这圣经已经在创世纪里面就告诉我们了，世人的岁月自从犯罪之后，绝对不会超过120岁。
有没有？
对吧？所以这个是短暂的生命。耶稣告诉我们，一个真实永恒的生命是存留在他里面。你如果有他在你里面，你就有这个真实的生命，你就可以有永恒的生命，一个永远不再死的生命，反而是永远活着的这个永生的生命，对不对？所以这里啊，耶稣基督告诉我们，他是道路，他是真理，他是生命。很多时候我们碰到困难，像跟哥罗西书4:8说的啊，他说当人四面受敌的时候却不被困住， 心里作难呢，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打倒，不被丢弃，被打倒了，打倒了也不至于死亡。什么样的人可以经历这样子的人生呢？关键就是四章七节的上讲的，他说：“如果你有这个宝贝，我就是讲耶稣基督，还有圣神啊。如果你有这个宝贝在你这个瓦器里面的话，就可以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
我是不故意的，
所以很多时候在世上我们会有苦难，我们会有难处，我们会好像看不到出路。圣经说四面都是高山低谷，但是奇妙的救恩，你里面如果有耶稣，你会祷告，你会仰望他，你会呼求他的帮助的时候，常常说神可以用他大能的手把我们举起来。当你看到了高山，四面高山环绕，没有路的时候，神说他可以用手把你举起来，举到越过高山，让你看到山后面的路。他可以在旷野里面给你开道路，他可以在沙漠里面给你开江河。
没有
山
的
啊，这个就是耶稣的道路。
看你邮件，
就诗篇里面就是说啊，我要向山举目，是不是？我的帮助从何而来呢？我的帮助是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耶和华
19天前
就是耶稣，就是圣灵，就是三位格的一位神啊。所以我们感谢主啊，向山举目，这个地方我们看到。耶稣说不仅你可以向山举目，你可以举头望天的来仰望他，这就是这个道路的奇妙啊。人生的高山低谷里面，你记得耶稣是你的道路啊，你可以举目望天仰望他，他的帮助就是从这儿来啊。然后他是真理，下面我们就看到他自己来说明他是什么样的真理，他是什么样的真理啊。
有多少答案什么？
第一个，他说：“你们若认识我啊，你就认识我的父。”我们刚才讲了，认识耶稣就是认识了天父啊。
我们去哪里？
约翰17章3节，我们刚才念过啊，然后一起来念这个好不好？来一起念。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啊。所以，耶稣，如果你说你信了耶稣之后，耶稣给你第二个最大的期盼，就是你要好好的来认识他。
很久了，为什么没打算？
然后第三个就是后面讲的腓力这里讲的啊，从腓力身上，腓力说：“求主将福显给我们看看。”这是世人常说的一句话。我传福音传了20多年啊，好多我的那些大学同学或者是生意上的朋友，他说：“你把上帝显给我看，我就信。”换句话说，他非要看到上帝，他才能信上帝。不看到，不摸到，就是不信。这里腓力说：“你显给我看。”多马曾经说：“啊，
那是
我如果不摸到，我总是不信。”所以我们希望眼睛看到，我们手摸到上帝，我们才信。但是圣经这里告诉我们，神是个灵啊，神是个灵啊，对不对？是人肉眼看不见的。你如果想要看上帝，你就看耶稣就行了，就是这段话。
就是你叫朋友一起
谈。你不能信上帝，那你可以来先信耶稣。
为什么叫四？
你信了耶稣，你就会知道上帝是谁了。这是很奇妙的三位一体，对不对？
没错。多少钱？
要怎么样的来认识上帝？耶稣说：“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所以他就是父，父就是他，他跟父是同样一位神，他是父道成了肉身来到人间的这一位真实的神，然后变成真实的人。所以耶稣基督的神人二性是我们地上信仰里面最重要的一环啊。那这个地方你也看到啊，他说：“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啊，你不信吗？
射手的，射手。
对，当耶稣跟腓力讲， 你看到了什么反应？看到了，
跟他对打一下。
他说为什么？因为附在我里面，在父里面，
真的，
这是一个很伟大的。
对，下面是。
身心界里面
是什么？自身
讲他自己跟天父的这个奇妙的关系。附在他里面，他在父里面。同样的，今天我们也应用在这个约翰福音十七章的二十七节里面。
刺客们也能杀。
那你讲到，正如父在我里面，我在父，你就是父啊，父啊，这是耶稣对门徒的祷告，为门徒祷告。
我的天，
就像父在我里面，我在父里面一样的，然后要让这些信我的人，在父与子里面，要在我里面。所以今天信耶稣是什么？信耶稣，真正的信耶稣，你要知道，你耶稣在你里面。我上个月在西里岛意大利碰上了一株，完全没有预备。也不知道会发生那个赶鬼的事情。
你们没什么讨论之
类的。当地的传道人希望我们那天出去探访的时候，顺路可以去探访这个年轻的家庭。
是这样。
这个太太有很严重的，他们也不知道是被鬼附呢，还是严重的精神病啊，反正是很凄惨。那我们当然是义不容辞的说，好啊，我们去为他求太太上一个祷告。结果到了他家，快下午两点半就
死了。
他们从那个把罗马他们的那个批发店关了，他们罗马都是下午休息三个钟头开门的，就回家吃饭休息。当那个女的一进他们家的那个大铁门她看到了我，
配合你就怎么上去？
破口大骂呀，非常不合理啊！我对他是个陌生人，他知道我是个牧师，他知道他的传道人先跟他。预知了说，哎，有一位李牧师从美国来的啊，李牧师师母愿意来为你祷告。
王总，心不信
我为他祷告应该是一个祝福，他应该是感谢欢迎才对啊。
是，
怎么会见面第一句话就是破口大骂？
我的天哪！
哎呦，骂的是毒之狠啊！然后肖像中间出现的一句话让我立刻判断他被鬼附啊！他说你跑到我家来赶我们。你要跑到我家来赶我们？
那前面有没有六五十层？
我一听我就知道被鬼附，这绝对不是人讲的，是鬼讲的。鬼说我从美国到西西里是要赶他们，其实我心里不是要赶他的，我只是需要明白一下这个人到底是精神不对还是有被鬼附的倾向。哎，结果他这一第一句话就写明了，圣灵那边就是要我们。奉主的名把那些鬼赶出去，因为什么？因为我里面的那鬼看得到。约翰一书说第四章说，在我们里面的，你在世界上面的都怎么样？都大。
我又怕肚子不大。
哇，那天不是晚回家，我里面有好多人，
对，
很多很多的得着学习啊。我知道基督徒是有权柄的啊，神随时会让一个。他的儿女一个器皿来做一些释放的工作啊，长话短说啊，结果他要赶我走啊，他说你给我滚，结果我们就想算了，我说我们回去祷告够了再来看啊，但是他的弟兄啊，他弟兄不死啊，弟兄很抓住我们，他说你先不要走，他说你就来了，好不容易来，你先不要走，他说我上去跟他谈，又几分钟。那我们就等几分钟吧，结果几分钟之后下来，他说可以了，您上来，上来到他的客厅，吐火，然后洗鼻涕了，做了一些肮脏的这种行动，然后看那个很讨厌，我知道圣灵要动工了啊，我就说奉耶稣的名给我坐下来，哎，我就找他坐下来，坐下来之后就开始啊，我说你这么生气啊，我说你有什么要控告的，我说你通通讲出来。哇，他就开始爆他先生的状，啊，我这个老公不成器啊，天天打电动玩具啊，然后就开始一路又小气又什么，不照顾家里，反正控告了一堆东西之后，我问他的先生，啊，你太太讲的对不对？对，哎呦，我说那你要不要给他道歉啊？我说你赶快给他道歉啊！我说今天他会造成这样子的这种精神状态，然后心里面的苦毒、恼恨、生气，是其中最大的原因之一啊。赶快啊！他就我说你赶快去抱着他，好好给他道歉。哎，他就搂着他的太太，跑到一个角落，啊， 二建刚建完，看看就冲到外面，到了水龙头旁边的一个大垃圾桶啊，吐了那几分钟啊，全部吐出去。当然有吃的东西也吐出来，然后就奉耶稣的名，通通出来，通通出来。吐了一阵子，停了，喝点水漱漱口，再进来。我说你还有什么要控告的？你再说，哇，又讲什么婚前的性行为啊，什么什么，一堆啊，我认罪，认完罪又出去吐第二次，然后再进来，我就问他，我说你到底信耶稣没有？他说我初中的、高中的时候就信主了。我说耶稣在哪？我说你信的耶稣在哪？他说耶稣坐在天上，啊，耶稣他回到天上。但是耶稣虽然回到天上，他的灵，他变成充满万有的灵，哎，他不仅在天上一个地方，他还在地上与我们同在。我说耶稣，你说你信耶稣，耶稣不在你心里。他觉得耶稣不在他心里，他在天上。我说耶稣不在你心里，所以鬼也跑到你心里来。我说你吃了这么多的苦，都是因为你没有真理。我都要重新带他解释祷告，跪到地上，祷告完了之后又出去吐第三滴，再吐一次。那天三滴鬼出去，但是那天我们没有预备好，之后第二天我就被攻击了，这个不提了。我被攻击的一塌糊涂，差点死在欧洲，神把我保守了，救我。但是不管怎么样，基督还是得胜了。但我回头一看，讲到啊。基督徒如果没有真理啊，是很可怕的一件事。你看，从这个第九节这边，第九节，刚才第九节，耶稣说，他说你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这个地方，耶稣要彰显的真理是什么？耶稣要借着本体的真相来启示他与父原为一哈。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三节说，耶稣是神本体的真相，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对不对？耶稣是神本体的真相，你要看神你就看耶稣就对了。耶稣是唯一一个神以物质 形态存在的神，就是耶稣。约翰也在他做的约翰福音第一章那边也讲，他说从来没有人见过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约翰福音一章十八节。所以你要看神，第一个看耶稣就对了。神借着耶稣把神本体的真相真理启示给人看，这是第一个，借着本体的启示显明他与父本为一啊，原为一。第二个啊，就是第十节这里讲到的，这第十节讲的啊，他说借着什么？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不是凭着我自己说的，要借着神，借着耶稣讲的话，把上帝要赐给人的真理显现出来。就这里，耶稣讲的话就是真理，就是道，就是神的道。所以第二个就是借着神的话语啊，借着话语来启示他与天父是合而为一的。第三个就是什么？第三个就是下面一个地方。你们当信我，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即或不信，也当因我所做的事而信我。第三个可以认识上帝，也认识耶稣基督的，证明耶稣是神的，就是从耶稣所做的事上面，从他的行动上面，上帝借着耶稣在世上33年半的时间，尤其是最后三年的时间，来执行这个弥赛亚所做的事情。所以整本圣经就是要来记载，弗列福音记载许许多多耶稣做的事，约翰福音记载许许多多耶稣讲的话做的教导。所以从耶稣做的事跟耶稣讲的话里面，我们要来认识那个父子圣灵这个三位一体的真神。所以耶稣是真理，借着耶稣来显明本体的真相，他就是神。接着耶稣讲的话来显明一个从根骨到永远永远不会改变的真理，记在圣经里面。第三个就是耶稣借着耶稣所行的来启示他就是绝对的真理，就是上帝要告诉世人的这个真理。 所以感谢者呢，对十一节，对不对？耶稣所做的许许多多的事迹的福音书中啊，来证明什么？证明他是完全的神，也证明他是完全的人。唯有耶稣是完全的神跟完全的人，才可以在神与人中间搭上这条桥梁，借着十字架，让人借着十字架这条桥梁，可以从这个幽暗的世界回到永恒光明的天家去了。他是这条路，他是这条唯一的道路，他告诉你只有唯一的这个方法真理，可以得到那个永远的生命。你如果能够回到那个永恒的天国天堂去，你就绝对永永远远不会再死了，反而你会得到永远的生命，叫做永生。所以圣经就是要来证明耶稣是基督，是弥赛亚，是完全的神，完全的人。所以耶稣是真理，我刚才讲的归纳一下，从第九节可以看到，他是真理，他来启示真理，他借着本体的真相来启示他就是神，他借着话语的启示，他所说的话来启示他就是真理，他讲的话通通是真理。你只要信真理，你就得自由；你不信真理，你永远怀着一个遗憾，像孔老夫子啊，叫未知生，焉知死？你永远不明白生死怎么一回事，尤其是死亡来敲门的时候，你会惊恐，你会慌张，你会惧怕。但是有了神的话，一点都不怕。我记得探馆的时候，有一位老姊妹，她要开刀，很大的一个手术，对不对？我们探馆的老少也安慰一下，怕不怕？不怕，有什么好怕的？他的手术成功了，感谢主。我还是跟以前一样的，三个月住在我大儿子家，三个月小儿子家，三个月大女儿家，三个月小女儿家。啊，我还是一样的这种。
你看我
啊，想天不知的，万一手术失败，
就丢人。
感谢主啊，我回天家跟我老公谈去。有什么怕的？这种话，人间有几个人讲得出来？这么超越的，这么乐观的，这么积极的一个人生观啊，没有惧怕呀。我说他身上看不到一点死亡的威胁。这是什么？这是因为真理啊，真理，真理让他得自由，死再生危险，对不对？所以感谢主啊！所以我们基督徒啊，信主之后啊，你要好好的认识耶稣啊，好好的认识耶稣，对不对？刚才耶稣责备腓力啊，他责备的那句话，我们强调一下啊。耶稣说什么？第九节，耶稣对他说：“腓力啊，我与你们同在这样长久，你还不认识我吗？”这句话摊在我的心头啊，想了这么多年，二十几年的误会生涯，教会里面确实有一些老基督徒啊，信主连任很久了，但是对他所信的耶稣认识的却非常的有限啊。这是一个蛮遗憾的事。这里你看，耶稣责备腓力，你跟着我跑了三年多哎，全世界的人里面只有你们这几个听着我天国的教导最多的啊，你都听到哪里去了？你听到脑袋里去了？你没有听到信心里面去啊？你还不认识我吗？你跟了我这么久，你还不认识我吗？这耶稣讲的非常遗憾的一句话啊，也是我们今天的提醒啊。我希望在座的所谓的老基督徒，从你的嘴巴里面都可以听到对于耶稣基督那种深厚的认识，来帮助后面进来的这些弟兄姐妹啊，让我们彼此鼓励，彼此鼓励，对不对？所以呢，啊，我这边附带写了一个应用词嘛，所以你们要好好的学习这个基督生平这个课啊。我们这趟来就是来上第三册，
不成这个。
你可以去问问那边上了课的人，这个基督圣经他们才上到一半都还不到，他们得着了多少？不要讲别人，就像你师母跟我 ，OK， 我们也神学院毕业，在教会做牧师啊，做主日学老师做了多年了、 但是学了这个基督生活之后，我才发现许许多多我过去日子里面在神学院搞不清楚的东西都在这个课程里面几乎全部搞清楚了。我也只有上完了这个基督生命，不知道教了多少次之后，我现在讲到可以不打多少了，我觉得里面有活水的香火，是感谢主啊，他在我里面，活水你喝多了你自然而然就流出来啊，所以感谢主啊。所以这些都是认识那独一的真神的重要性啊。那接着十二节，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我所做的事耶稣说啊，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的比耶稣时代还要更大的事，对不对？这个在今天确实可以感受到怎么样来解释这句话。耶稣所做的事情并不是我们做的那种，我们会行神迹一定行不过耶稣基督了，我们行神迹都是靠着圣灵，神借着我们来行神迹，包括那个赶鬼，我原来本来就没有打算要去赶他，我也都不知道有鬼，哎，碰上了就把他赶掉了啊。这小两口尤其他们两个女儿啊，就有一些好日子可以过了，要不然真的是很惨的。那个姐妹一发作起来她就咬你，还要抓你，就是这个手势，一发作就出来了。哇，她老公说，她说店里面也是一样，你店里面来的客人他喜欢的还好，不喜欢的就有的就像这样子的，你看你店的客人来买东西，你给他来一下这样的，谁还会来？就生意也做不好，我看她老公苦死了，大概心里苦啊，苦到没办法发泄，就从电玩上面弄。我说你千万不要再打电玩了，好不好？我说你要好好带你太太进教会，好好的来学一些课程。好好。后来第二天得释放之后，啊，那个姊妹还会来逗我，没事，他逗我一下啊，没事没事没事，哦，不会了，不会了啊。很可爱的一个姐姐，她得释放啊！
那我们就活动。
我说你千万不要在这个时候啊！我说我知道，我知道。好，这个地方啊，我们要做比耶稣更大的事。今天福音能够从耶路撒冷经过犹大全地和撒玛利亚，开始传到外邦世界，传到地球，从欧洲传到了美洲，从美洲传到了亚洲。我们刚刚在槟城啊，马来西亚槟城，马来西亚基督神学院参加了他们主办的一个“一带一路”的宣教契机啊，我们看到非常的感动啊。日子到了，神要在兴起东方的中国，神在这二三十年间改革开放，赐给中国多少的珍宝啊！全世界的投资都能投到那边啊，就像哈该书讲的一样。全世界的投资钱都进到了中国，现在中国有钱的不得了，他要怎么样？他要做一带一路，丝路、陆路的丝路、水路的丝路啊！但是我们基督徒看上的是什么？感谢主啊！五十年前在新疆啊，有回归耶路撒冷运动的意向，是不是？有一个马可牧师他们得到的意向，那个灵工团。那个意向到今天我们看到时机成熟了，中国要出钱为这些中亚欧洲的国家开高速铁路啊，他要出钱开高速铁路，当然他跟他们签约是我们合作，我们一人一半，但是我们大家一致看好啊，中国出钱出力开出来之后，那一半的钱一定收不回来的了。你说想要那个吉尔吉斯跟你出一半的铁路费，我相信到时候一定是赖账，但是中国知不知道他会赖账？我想中国知道，那还是要盖。所以我们也是为中国祷告，希望中国兴起的这个习近平主席，就像当年兴起这个巴比伦王古列一样，为耶和华大发热心。而且虽然是外邦的王，但是所行事为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啊。 龙潭湾的一带一路，中国啊开始盖这个高速铁路的时候，我们基督徒可以踏着这一波圣灵的工作啊，福音啊，我们坐高铁去传福音，要不要？啊，各位有没有这个负担？你要开始祷告啊，这是你不可不做的时代责任啊，使命。神要借着中国，当然“一带一路”绝对会带起中国经济的利益，相得益彰。但是我们基督徒看的是物质生活改善了之后，如果心灵不改善，也达不到目的。所以我们盼望着“一带一路”的契机啊，宣教契机，我们可以踏上这一波。如果你肯做，你我可以做的比耶稣时代还大。耶稣时代他只能用两个脚走遍加利利各城各乡嘛，全是走的。现在我们可以开汽车啊，坐飞机，坐轮船，我们可以去传福音。还有什么？靠着手机也可以传呢、啊，无国界了，对不对？微信可以到世界任何一个地方。所以今天我们要做的是，就福音的传扬上面，我们确实会做的比耶稣时代、比使徒时代还要更大的事。这更大的事，达到上帝救恩的目的之后，人类的结局就会临到了啊！所以我们盼望啊，借着今天的这个有丰富的学习啊，我们可以知道神的心意是拣选了我们，然后是要我们去传扬，让更多的人能够回归进到这个救恩的祝福里面，对不对？还有他的什么最大的事，就是他要让圣灵来充满每一个肯为耶稣服侍的人，让圣灵来充满我们。啊，十三十诫十四啊，另外耶稣教导我们来祷告。我们祷告的时候要怎么祷告？耶稣说：“你们要奉我的名，奉耶稣基督的名来祷告。”这是基督徒祷告的奥秘啊！祷告有一个对象，是不是？我们在天上的父主导我们教的，开口向天父祷告，然后把你祷告的内容啊，一个一个跟神讲。讲完了之后，最后结束之前要做什么？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这是主的教导。耶稣在那边说，如果我们奉他的名来祷告求什么的话，他就必成就啊。十四节再次强调，你们若奉我的名求什么，我就必成就。好，难道我们随便什么都可以祷告吗？既然是奉他的名啊，这里我们知道啊，如何来做这个祷告，来做这个祈求呢？圣经告诉我们，第一个要按照神的旨意来祷告啊，我们不能够祷告要求那个违背神属性的事情了啊，我们也不能够祷告那些事情，明知道啊，顺着私欲来祷告，会不会让主的名蒙羞啊？这些事情，所以虽然耶稣讲的是一点都不错啊，我们祷告可以奉他的名向天父求，但是我们怎么求是有分寸的，是要会拿捏的啊。你要按着神的旨意求，不违背神的属性，也不可以让主的名蒙羞的，这样子来求啊！你不能向神求你是男的要变成女的啊！这是不对的啊！所以这些事情哈、啊，我们心里要有分寸。耶稣最后交代我们：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这里看到。刚开始第一节讲到了信，接下来带出来的内容使我们有望有盼望，最后耶稣提到了爱，信望爱是我们基督信仰里面的最重要的三个核心，是不是？在这十五节里面全都出来了，信望爱，你如果真的信了，你就会有盼望，你不信你就绝对没有盼望，你不仅天国你知道你上不去，很多时候很多人像我以前那种心态，我虽然好不到可以上天堂，但是我也坏不到应该下地狱，对不对？所以我呢咽最后一口气，我去哪 我去天堂跟地狱中间应该有些地方是我可以去的地方，你看甚至以为是啊，我查考了圣经二十几年，我就查不到天堂跟地狱中间有中立地带啊。那些自以为还不错的人可以去啊，早没有，就是两个选择，你不选择回耶稣预备的那个永恒的家乡，圣经里面有很多地方我们今天没有看，没时间看，将来你到不了天国天堂的，就先到阴间。阴间的概念我们古书上有啊，人死了去阴间啊，五千年的历史咱们中国人常常讲阴间啊，人死去阴间，圣经也讲，但是阴间不是灵魂停留在阴间就完了，圣经更进一步告诉我们，死亡跟阴间将来要把那些人吐出来啊，吐到哪里去啊？吐到一个叫火湖里面去啊，那个问题严重啊，是有死亡跟阴间，是圣经启示录二十章讲的，将来那些人在里面全被吐出来之后，经过上帝的审判，审判的标准就是信跟不信，信的人到乐园去，不信的人自己跳下去了，自己跳，是真的。所以今天在信息的最后啊，弟兄姐妹，耶稣说我们如果爱他就要怎么样，就要怎么样，就要什么，不敢讲啊，来一起讲嘛，弟兄姐妹，第一个神借这个信息问我们啊，你真爱主吗？你真爱主吗？你爱不爱主啊？神给你这么好的应许，为你预备添加，你不感谢他吗？你感谢他，你就要好好爱他。你如果真爱他的话，耶稣说你就会必定遵守他在圣经里面告诫我们的许许多多的命令。结论，这段信息里面有安慰，有极大的安慰，从不要忧愁开始，然后有应许，主要为我们预备天国的家天堂，他要为我们开了那个天堂的道路，而且他一定会来接我们，然后他有丰富的教导，这段教导里面有太多的东西了，可以分类的来谈的。第一个，他要怎么再来，这个约翰福音十四章一到三节，就是我们基督徒还有一个极大的盼望，就是大灾难来之前我们要背题啊，背题，这个经文是四个圣经背题的正题经文里面的其中一个，就在这里，okay? 他要把我们接走，在大灾难之前他要把我们接走。另外还有三处，一处在马太福音二十四章，另外一处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还有一个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这四段经文是大灾难世界末日之前，耶稣要把他的儿女，就是教会，要提走。基督的儿女不经受最后世界末日，所以你不要怕。整卷圣经给我们的安慰就更大，给我们的应许更真实。所以主必再来，主再来之前，教会要被提。然后这段经文给我们的教导是，只有这一条路就是透过耶稣基督，没有第二条路。你可以透过一个救主，就是耶稣救我们回天家，人间天下人间再没有第二个人可以救我们脱离阴间权势，可以回天家，只有这条路，他是真理，主耶稣是真理，圣经讲的所有话都是真理，他才在他那里才有真实永恒的生命。然后这里接下去这个地方一到十五节说明了父与子的关系，接下来啊，下个礼拜我相信啊，信息就是从十六节开始讲到了圣灵，一路讲下去，十四章的后面十五章、十六章都讲圣灵，这里讲到了父子圣灵这伟大奇妙的三个位格，却是一位神的真理，他们如何在这个救恩上面来行动的，对不对？圣子回天家为我们预备地方，然后圣子回到天家，把圣灵 拆解下来。今天我们活在圣灵充满同在的时代，对不对？开启了父子圣灵拯救世人的大功啊！你教导了我们怎么祷告，最后让我们看到了我们信仰的核心就是信望爱，全部在这个地方表达出来了。我们向神感恩，好不好？今天在结束之前，我也要问一下，如果在座的你还没有信耶稣基督啊，我希望今天的信息对你有帮助，你的心向神敞开。以前你说我碰到了神我才相信 ，no， 今天神说你看到了耶稣就知道，神就在耶稣的身上，神在他里面，他在神里面。你如果信了耶稣，耶稣说，耶稣就在你里面，你就在耶稣里面。你要不要？你要不要耶稣进到你里面？你里面有耶稣，任何地上的污秽再也进不到你里面去害你，你知道吗？我感谢主啊，这二十几年第二十几个人赶过鬼啊，有的是准备好去的，像这个是完全没有准备，哎，圣灵就动工了。显然他们的传道人为这一家祷告了很久，我只不过是个器皿，去了就让它发生了啊！也感谢主，三逼鬼赶出去。这个家庭重新回复到从来没有的这个平安里，今天是你的机会啊！如果你想敞开心，请耶稣基督进到你里面，就如当年父在子里面，今天子愿意进到你里面，你愿意敞开心的啊！你可以把手举起来，我特别为你做最后结束祝福祷告，有没有？有没有今天要敞开心，感谢主啊！来站起来，站起来！啊，我们要一起为他今天决定感谢主。还有没有？还有没有？一定还有，还有感谢主。还有没有？还有没有？两个，还有第三个，第三个在哪里？啊，主耶稣跟天父问你啊，第三个在哪里？你不要再当世上的人啊！耶稣告诉你，简简单单的一个信就对了。哈利路亚，第三个，第四个呢？第四个在哪里？哈利路亚，感谢主，哈利路亚。第五个来站起来，成为我这次来你这里的礼物，好不好？让我高高兴兴的晚上睡觉都会笑。来，第五个出来，第五个，第五个，哎，外面好，是吧？你好，外面啊，感谢主啊！你们第六个当师母的礼物，好吧？第六个啊，来，第六个，你们第六个，好了，五个，非常满足了。嗯，姚牧师也。很高兴吧？好，现在我们来祷告，为这五位，我们先为这五位来祷告，然后一同低头。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何等奇妙的救恩！你是何等奇妙的救主！主要人只要敞开心，放下主，用爱来软化，用真理让我们得自由。今天看到神，你说你是那条道路，是的，这条道路，这个真理。这个生命落实在站在这里的五位弟兄姐妹的生命里面。主啊，我们为你今天所做的献上感谢，一切的荣耀归给你啊！这五位啊，来做一个简单的跟我祷告，好不好？我讲一句你就讲一句哈，你就是这样说，就是亲爱的主耶稣，我感谢赞美你，我愿意敞开我的心，在信心里面接纳你成为我个人的救主。主耶稣，请你进到我心中来，做我的主，做我的神。主耶稣，求你把我的名字记在你天国的生命册上。我要一生一世跟随你的脚踪行，走在你为我铺设的道路上面。 我要多多的来明白你的真理，我要确实的得到那永生的生命。求你垂听我的祷告，也赦免我过去所犯的一切罪，给我一个新的心，赐给我一个新的灵，让我成为你的儿女。我将生命交在你手中，求你听我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感谢主，请坐。好了，后面教会可以帮助你们，让你们知道怎么样踏出信心跟真理的下一步啊！感谢赞美主，一切的荣耀归给他。